欢迎，欢迎，欢迎亚当的儿子彼得，欢迎夏娃的女儿苏珊和露西，还欢迎水獭夫妇。
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，把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忧虑都一扫而空了，反而觉得很愉快平静。先前那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那种连说话也不敢说的样子一点也没有了。
还有一个人呢，他到哪里了？
奥斯隆，他出卖了他们三个，到白女巫那里去了。
彼得好像觉得有些什么话闷在心里非说不可，于是就冲口而出：
阿斯隆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我不该对他发脾气的，我想是因为我骂了他才出毛病的。
阿斯隆没有说话，只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既不是责骂，也不是宽恕，似乎是在告诉他们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的模样。
阿斯隆，请问你，我们应该怎么去救爱德蒙呢？
尽一切努力，也许会比你们想象中艰难。
说完，他又沉默不语了。露西瞪着他，心里想，他显得多么的忠诚、坚强、恬静。正想到这里，突然又在他脸上看到一丝愁容，不过顷刻之间就消失了。他摆摆他的鬃毛，又拍一下他的前爪，说道：
好，趁着时候先把筵席预备好吧。各位女士，请你们把这两位夏娃的女儿带到帐篷里去，好好款待他。亚当的孩子，你来，我带你看一座堡垒的远景，你将来就要在那里做王。
彼得手里提着宝剑，跟着阿斯能向东走到山顶边缘，映入眼帘的确实是一幅美景。
人呐，你看，那就是开培拉城堡，里边有四个宝座，其中一个你将来就要坐在上面为王。我要带你来看，是因为你是长子，而且你将来要做王中之王。
彼得没有说话，好像在思索什么。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，打破了沉寂，把他从幻想中拉回来，像是一种号声，但是却比号声更有一种意义。
是你妹妹吹号角的声音。
阿斯能对彼得说，他说话的音调很低，如果我们说狮王也会像猫低声咪咪叫而不算是侮辱他的话，那么他讲的这句话时的音调之低就低得差不多像是猫在叫了。彼得一时还没有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，等他看到别的动物向前冲过去，又看到阿斯能摆摆爪子说：
回来，让小王子去打这一仗，好使他得封爵位。
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，于是拼命的往帐篷那边跑过去。到那里一看，情景真是怕人呐、树精水精都四散逃跑，露西摆动着两条小腿，飞一般的向着他跑来，脸色吓得像纸一般的惨白。然后他见苏珊三步拼作两步往一棵树奔去，摇摇晃晃地爬上树，一 一只巨大灰色的野兽在他后边追赶他。起初彼得以为那是一头熊，之后看见它像是一只狼狗，尽管巨大的不像一只狗。再后来他觉得它像一只狼，他用后脚站起来，两只前爪扑向树身，背上的毛一根根的竖起，张牙舞爪，连声咆哮。苏珊头顶上还有一只很粗的树枝，可是苏珊好像爬不上去了，一只脚悬在空中，只差一两寸就要给大狼的牙齿咬上了。彼得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不再爬高一些呢？再不然也应该好好的抓紧才对呀。跟着他才知道，原来苏珊快要昏过去了，如果昏过去就会掉下来了。彼得并不觉得自己很勇敢，事实上他还是有点心慌，不过这是一回事，救人又是另一回事。他笔直冲到豺狼面前，举起他的宝剑对准他的肋骨就劈过去，可惜这一剑给那豺狼闪电似的让开了，他反而侧过头来对着彼得目露凶光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愤怒的嚎叫。如果豺狼不是这样的大发脾气以至于嚎叫，那么早就咬断彼得的喉咙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彼得也没有时间来想这些了，他不等豺狼扑过来，就弯腰用尽生平的力气刺出一剑，正好由那畜生的两只前腿的刺过去，直刺进心脏。这一刹那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又恐怖又困惑。彼得连拖带拉的和豺狼缠在一起，那牲畜也已成了半死不活的状态，露出了长牙，刚好碰到彼得的前额，到处是血、毛和热气。过了一会儿，彼得发觉豺狼已经躺在地上了，才把宝剑抽出来，伸直腰，用手擦掉脸上的汗水，揉揉眼睛，他觉得筋疲力尽了。这个时候苏珊才从树上溜下来，他和彼得再度碰在一起都感到非常害怕。我不会说他们没有亲吻彼此痛哭这回事，在那里呀，是没有人认为那是很糟糕的事。
快快，人马、苍蝇、另一只豺狼从你们后边的树林跑了，赶快带你们的同伴去追，他一定是向他的女主人报告消息，这是个好机会，你们跟着他就可以知道女巫在什么地方，还有要把亚当的另一个儿子救出来。
阿斯能说完话就响起了如雷也似的蹄声和翅膀鼓动的声音，十几二十匹最快的人马在黑暗中消失了。彼得还在喘气，他掉头一看，阿斯能就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道，
你忘记把宝剑擦干净了。
彼得看看那雪亮的剑锋，真的完全给豺狼的血和毛给玷污了，于是弯下腰来在草地上擦干净，然后用衣服把它抹干。阿斯能又对他说，
亚当的孩子，把剑交给我，跪下来。彼得，你现在是爵士了，也是豺狼的克星，站起来，以后要记住，不管任何时候，不要忘记把你的宝剑擦拭干净。
现在我们回头来讲爱德芒的事，他被女巫逼着在前面走，越走越远。从来没有想过人能够走这么远的路，直到最后女巫才叫他们在一个幽暗的山谷里停下来。山谷两边都是长得很茂密的树，树荫把山谷遮得密密的， 爱德蒙躺在地上，什么也不管了，即使把他扔在这里，他也不在乎，他确实太累了，甚至忘了饥饿，忘了口渴。女巫和矮老头则坐在他旁边低声谈话。矮老头说，
哎，陛下，我看呐、我们是白费劲儿了，他们现在一定到大石桌了，
也许大豺狼会闻出我们在这里，给我们带消息来的。
就算带来了消息，也不会是好的。
黑田拉堡的四个王位，哼，如果只有三个王位上有人，又怎么说呢？这样就不符合那个预言，预言也就不灵了。
他在这里，随便你怎么做都是一样啊。
白老头甚至到了现在还不敢在他的女主人面前提起阿斯能这三个字。
他也许不会待在这里很久，等他走了之后，我们再把那三个推翻。
哎，把这个家伙扣留在这里，说不定会好一点哦，可以用来讨价还价。
好啊，留着给他们救走是吗？
那么我们最好马上就动手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。
我倒喜欢把这家伙带到大石桌去再做处置，那地方比较合适，而且这种事情向来都是在那里举行的。
要把大石桌拿来做这种用途，那恐怕还有一段长久的时间呢。
是啊，好，就这么办，马上开始吧。
这个时候，一只气喘吁吁的豺狼冲了上来，对他们说道：“
我看见他们了，
都在大石桌，他也在那里。他们把毛格林队长杀死了。哎呦，我是躲在树林里偷看的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杀他的是亚当的一个儿子。
啊，
快逃啊，快逃啊！
不，用不着逃。”快回去，召集我们的人，快点赶到这里来见我，把巨人、狼心狗肺人、树妖、食尸鬼、幽灵都叫来，我们要打一仗，怕什么？我不是还有魔杖吗？等他们的队伍冲过来，我不让他们一个个变成石头才怪。快去，我还要在这里办点小事，等你们来到以后就出发。
那畜生点了点头，扭转身如快马一般的跑了。女巫又对矮老头说，
哦，还没有桌子，等我想想看。对了，最好把这家伙绑在树上。
埃德蒙被矮老头毛手毛脚的推到一棵树旁，靠着树，结结实实的给反绑在树上。他看见女巫脱掉披风，露出白嫩的膀臂，由于手臂出奇的白，所以他看得见。不是他再不能看见别的什么，而是在山谷浓密的树底下，天是那么的暗。
准备好祭山。
于是矮老头把艾德芒的衣服解开，反折过来披在肩上，抓住艾德芒的头发往后一扯，使他不得不把下巴扬起，脖子伸长。这时艾德芒听到沙沙沙的一阵怪声，起初也不知道是什么在响，过一会儿才明白那是磨刀子的声音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擂鼓也似的马蹄声和翅膀的拍击声，又听到女巫尖叫了一声，这些声音在她周围乱成一团。接着又觉得有人把他从树上解开了，用强壮的手臂围着他，耳边响起了和蔼的声音：“
快，快让他躺在地上啊，灌他一点酒，快喝，就这样躺着不要动，过一会儿你就好了。”“
哎，是谁和女巫交手的？”“
我想，大概是他吧。
我打落他手里的刀子以后，就没有再看见他了。”接着我就去追那矮老头。你们的意思是说女巫已经逃掉了吗？
可不是嘛，天晓得她是怎么逃的，当时情形太乱了，谁也没有留意到。
抱歉抱歉，没什么，只不过是人家砍下剩下的老树桩。
今天是紧要关头，爱德芒完全昏过去了。人马、独角兽、鹿、鹰，之前我们讲过的，这些都是阿斯能打发来的救援队，带着爱德芒离开幽谷，为大石桌复命去了。可是如果他们走了以后还能看得见这幽谷里发生的事，我想一定会使他们大吃一惊。这时幽谷一片死寂，月亮皎洁无比，假如你在那里，会看见月亮照在一棵老树桩和一块巨大漂亮的卵石上，而且觉得这两件东西有点奇怪。老树桩的样子真像一个小老头蹲伏在地上，如果你不把目光移开而继续看下去，就会发觉那棵树桩居然会动，一摇一拐的向那块白蓝石走过去，白蓝石也居然会坐起来和他讲话。事实上那树桩和白鸾石就是矮老头和女巫的化身。这时女巫手里的刀子虽然被打掉，可是理智还没有丧失，她的魔杖还留在身边，所以就可以变这种戏法来保全生命。第二天早上，彼得他们醒来，他们已经在帐篷的一堆垫子上睡了一阵子了。醒过来之后，首先就听到水獭太太说：
爱德蒙啊，昨天晚上已经给救回来了，还给带到帐篷里来过，现在呢正和阿斯能在外面呢。
他们吃完早餐就立刻跑出来，看见阿斯能和爱德芒正在露水晶莹的草地上散步，其他鸟兽离得远远的站在一边。阿斯能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，谁也没有听到，所以无法告诉你。可是爱德芒终生都忘不了那一次的对话。彼得他们情不自禁的朝他们两个走过去，阿斯能转身带着爱德芒过来欢迎他们，并开口对他们说道：
你们的弟兄总算救出来了，你们大家谈谈吧，不过不要和他谈过去的事。
爱德芒跟着跑过来和他们一一握手，连声直说：
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
没什么啦，没有关系啦，
没关系的啦。
彼得他们原想说什么安慰爱德芒的话，告诉他们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，承认他是他们的兄弟，可是谁也不晓得应该用什么话来表达，只好呆站在那里。幸好这个时候一只豹子跑过来对阿斯能说话，才算解了围，打破那尴尬的场面。那豹子对阿斯能说道：
禀告王爷，敌人打发了一个使者来，他说要来见你。
把他带来。
豹子领命走了，隔不了多久又转回来，后边跟着白女巫和矮老头。
地神之子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
纳里亚女王兼孤独群岛女王希望获得阁下安全保证，以便与阁下商讨双边有利的各项事务。
矮老头翻出一段外交辞令来，水獭先生禁不住插嘴：
纳里亚女王，哼，真不要脸。
安静，水獭，所有的称号不久就要复还给正主，现在不必为这件事情争辩。地神之子，告诉你的女主人，我可以保证她的安全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他要把那魔杖放在大橡树后边。
双方同意之后，两只豹子就陪伴矮老头向女巫那边走去，监视他是不是照条件实施。
露西心里泛起了一个疑问，悄声地对彼得说：
如果他把两只豹子也变成石头，那怎么办呢？
我想那两只豹子也可能想到这个问题。不管是与不是，他只看他们全身的毛都竖起来，一面走一面摇摆尾巴，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存了戒心，就像猫儿遇见陌生的狗一样。彼得轻声地回答，
我想没什么，如果没有把握，阿斯能也不会叫他们过去的。
又过了几分钟，女巫才走上山顶，笔直地走过来站在阿斯能面前。除了艾德芒以外，彼得他们三个都没有见过女巫。一看见她的面貌，全身便打了一阵寒战，在场的动物也低声咆哮起来。虽然那时天气很好，阳光普照，可是每个人都觉得突然有一阵寒气袭身。在场的只有两个人物似乎毫不觉察，那就是阿斯能和女巫自己。他们的面孔凑得很近，一个金黄，一个苍白，相映成趣。不过女巫并不敢正视阿斯能的眼睛，这一点水下先生尤其注意。女巫先开口说，
阿斯能，你们这里有一个叛贼。
可是他并没有侵犯你。
难道你忘记了古代的奥秘吗？
就算我忘记好了，你也说来给我听听看。
告诉你，要我告诉你这大石桌上写的是什么？告诉你秘密山大火石上写的那些字是什么意思吗？告诉你海外大地的权杖上刻的是什么东西吗？哼，别装蒜，你当然晓得海外大地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就为纳尼亚定下来的规定。你也知道所有的叛贼都是属于我的，是我合法的战利品，我对他们有生杀予夺的权柄。
嗯，我明白了，就因为你是大帝的刽子手，所以就自以为是女王。
安静，水他。
所以那人类是我的，他的生命要由我来没收，他的血是我的财产。
你就过来试试，看你把他带得走带不走。
蠢材，你以为你的主人单凭武力就可以把我的权力剥夺得掉吗？他对那古代的奥秘知道得清清楚楚，除非像律法所规定的让我得到血，否则纳尼亚就要翻天覆地，为火所烧光，为水所淹没。
这倒是真的，我一点也不否认。
哦，阿斯呢，你不会的是吗？难道我们就奈何不得那古代的奥秘吗？你能不能想个什么法子来对抗呢？
想个法子对抗大地的奥秘？
阿斯能掉头过来看着他，面带愁容地反问了一句，这一来就没有谁来向他做类似的建议了。艾德芒站在阿斯能左边，一直看着阿斯能的脸，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喉管里，心想应不应该说几句话，不过他又觉得大家并没有要他讲什么，他只有等待与听命行事的份儿了。
你们都退到后边去，我要单独和女巫谈一谈。
他们都顺从地走开了，狮王便和女巫在那里热烈而低声地讨论起来。眼看着他们谈话又不知道谈些什么，这样的等待真是要命。露西突然叫道，
艾德蒙，
接着便大哭起来。彼得背对着他们，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站着看远方的大海。水下夫妇彼此牵着爪子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。人马好像很不耐烦，举起蹄子往地上不住地踢。不过从头到尾大家都一直保持肃静，任何微小的声音，像一只大蜜蜂飞过去，林中的小鸟飞下来，微风吹动等叶子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出来。也不知道等了多久， 阿斯能还一直和女巫谈话，最后才听到阿斯能的声音说：
好，你们回来吧，我已经把这件事安顿完毕。女巫说她不要艾德芒的血了。
整山坡就有了声息，好像大家都一直闭着气，直到现在才开始吐出来似的。接着是一阵嗡嗡的谈话声，女巫刚想转身走开，又停下来，脸上现出狰狞可怕的得意样子。
可是你守不守信，我怎么知道呢？
阿斯能怒吼起来，从王位上站起半个身子来，大嘴巴越张越开，吼声越来越大。女巫看了一下，两片嘴唇都合不拢来，兜起裙子没命的跑了。女巫一走，阿斯能就说：
马上离开这里，等一会儿这里要做别的用途，我们今天晚上到贝鲁纳堡去扎营。
阿斯能和女巫如何谈判，事情如何解决，谁也不敢问，因为他正昂首仰面，大家的耳朵还嗡嗡不绝地响着他的吼声。阳光越来越暖和，草上的露水早蒸发掉了，他们在草地上吃完午餐，立即忙着收拾帐篷，包扎东西，准备上路。快到下午两点钟才开始拔营向东北方前进，因为路程不远，不必匆忙赶路，可以走得非常轻松愉快。前半段路时，阿斯能不断地对彼得讲解这次战役的作战计划。
女巫把这里的事情办完，一定立刻带着同党赶回老巢，准备来一次包围，你也许能够阻止他回去，不让他到达目的地。
跟着他又提出两个作战计划，一个是在森林里跟女巫和他的人的作战计划，另一个是攻取他的堡垒的计划。阿斯能不停地建议彼得要如何领导这次战争，譬如说应该把人马布置在什么地方，应该派出侦察监视女巫行动等等。讲到最后，彼得就说：
阿斯能，没关系的，反正你也在场嘛。
这一点我倒不能答应你。
狮王这样回答，然后继续给彼得一些指引。在下半段的旅程当中，以露西和苏珊看见阿斯能的时间最多，阿斯能忽然变得沉默寡言，好像心事重重似的。太阳还没有下山，他们就到贝鲁纳堡了。阿斯能下令叫他们停下来在河边扎营，可是彼得却说：
依我看，我们最好扎在河那边，扎在这边我怕他会跟来的。
阿斯能仿佛正想别的事，没有听见彼得所说的话，他突然抬起头说：
你说什么？
我是说，依我看，我们最好扎在河那边，扎在这里啊，我怕他会在夜间来偷袭的。
不，不会的，他今天晚上不会来偷袭。能这么顾虑周到是对的，军人就是要这样多多考虑。不过真的不要紧。
那天傍晚，阿斯能的情绪影响了大家，彼得也感到不自在，想到这场战斗的重任将要由他一个人来担负，真是惶恐。尤其阿斯能说他可能不会在场，更使他担心。大家在默默无言中吃过晚餐，气氛和以前大不相同，好像刚刚开始的好时光很快就要过完了似的。这种感觉尤其影响到苏珊，他就寝以后很久，仍然辗转不能入眠，躺着数羊，数了几千只还是睡不着。这个时候，在黑暗中，他听到睡在他旁边的露西也在叹着气，便开口问他：
喂，露西，你也睡不着吗？我还以为你已经睡着了呢。 苏珊，
什么事？
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，好像有什么事就快要来到我们头上似的。
是吗？我也是一样的感觉。
是关于阿斯能的，如果不是有什么很坏的事要发生在他身上，就是他要去做一件很可怕的事。
今天整个下午我总觉得他不太对劲。露西，他说过他不和我们一起打仗，你猜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他会不会今天晚上就把我们扔下来独自偷偷的跑掉了？
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不晓得还在不在帐篷里呢。
我想不会在那里吧。
苏珊，我们快起来看看嘛，也许会看见他的。
对，我们马上就去。反正这样躺着也是很难受嘛。
他们俩没有弄出半点响声，非常小心地爬到帐篷外边。这个时候月光皎洁，万籁俱寂，只有河水在石头上流动的潺潺声音。苏珊突然扯了一下露西的膀背，说道：
你看。
他们看到在营地的远处树林开展的地方，阿斯能背对着他们慢慢地往树林里走去，于是他们两个也就一声不响地跟在他后边。他们跟着他爬上一个斜坡，出了河谷，所走的路显然是他们下午从石桌到贝鲁纳来的时候的那条路。他们一会儿走进了阴暗的树荫里，一会儿又转出来踏在灰白的月光。夜路早打湿他们的双脚，可是打消不了他们穷追不舍的念头。现在阿斯能的模样和他们所熟知的阿斯能比起来，多少总有些差别。他的尾巴下拖，巨头低垂，慢慢的行，好像疲倦到了极点。后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，再没有树荫可供他们隐藏，这时阿斯能又停下来，不断的向四面张望。他们想回头跑，又觉得不好，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。等走近了，他开口说道：
孩子，为什么要跟在我后头呢？
我们睡不着。
阿斯能，请你让我们陪你走，不管你到什么地方，我们也跟着你到什么地方，好不好吗？
好吧，如果你们答应听从我，不管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们停下来就停下来，不要管我，让我单独往前走，那我就让你们跟我去。
谢谢你，
我们一定会听你的话的。
两个女孩连忙高兴的同声回答，于是他们继续前行，苏珊在她右边，露西在她左边。阿斯能走得真慢，脑袋低垂，鼻子几乎碰到地面。走了不久，他现出了步履艰难的样子，而且还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
阿斯能，你怎么了？可以告诉我们吗？
阿斯能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
不，我没有病，只是觉得忧伤寂寞。来，您把手放在我的鬃毛上吧，一直放在上面，不要离开，我就会觉得你们还在我身边。来，放上去吧，让我们就这样一起往前走。